瘦子有哪些共同的饮食习惯，不去健身房有哪些在家就能完成的训练方法，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减肥都失败了，如何减掉腹部的脂肪，长期跑步如何保护膝盖。为什么广告上看到的食物大多数都不应该吃？哎，大家好，我是 Mike， 今天继续给大家做健身问答节目啊，解答你的疑惑，探讨健身思想，让你听出好身材啊。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啊？广告上的这些食物一般都不应该吃，或者是少吃。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这次呢就是有一点感想，所以给大家分享。那昨天我刚刚从上海飞到美国，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那在这个飞机上呢，不可避免的就是会有飞机餐。那我是已经到了美国啊，在西雅图转机，然后从西雅图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这个途中，在发那个零食还有饮料。我注意到我坐在走道对面有一个美国的白人男子啊，胖胖的，就胖到什么程度呢？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哈，他的肚子就已经顶到那个放下来的小桌板。然后乘务员就开始发零食，倒饮料，可乐要不要，果汁要不要，这个美国和中国稍微有一点点差别，但是一般都是果汁啊、水啊等等等等类似的东西。然后远一点的航班发零食，在这次的飞机上发的零食的选择是叫一个 Cheez-It 芝士饼干，然后还有什么 Cookie 就是曲奇饼干还有什么东西，也有杏仁最后还有其他一个什么东西我记不清楚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男子，就是他是要了可乐，有糖的那种可乐，可口可乐，然后零食是要了这个芝士饼干，就在那里吃，一边吃呢一边在看电视，因为是长途的飞机，所以后面还有那个小屏幕的电视我就在看他吃这个东西。正好呢我在听一本书，叫做 How Not to Diet， 就是说怎样不减肥的一本书，其实就是讲了一些哪些食物比较健康呀，怎样吃更加健康啊，等等等等当然我选的一些饮料呢就是水加了一片青柠，然后我选的零食呢就是那个杏仁，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乘务员一下子塞给我三包杏仁，我不知道是不是杏仁不受欢迎还是什么反正还是挺 nice， 很好的一个人我就在想为什么，其实我从上海到美国之后，就是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哇，到了美国之后这个人呢都大了一圈，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胖子。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要减肥，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到美国看一看，你就知道美国的这个胖子是多少的多如果说有个对照的话，你会发现中国很多人你们都很瘦啊，其实都很健康，但到了美国之后你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个胖子是有多少胖。然后自然我就产生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对吧？为什么就是美国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先进，比我们先进好多年，但是为什么他这个人他平均肥胖率比亚洲人，比我们中国要高很多，他的一些慢性的这种病，比如说糖尿病啊等等，也比中国发病率也要高。当然现在中国也在奋起直追啊，可能都快超过美国了比如说癌症的发生率在美国西方国家还是要比中国要高，为什么？后来发现你说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或者是工业的发达程度，其实跟这个健康并不一定完全成比率。对的，有些疾病比如急性疾病越发达差不多已经被攻克了，但是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比如说癌症啊，比如说肥胖啊，这些东西越是发达的国家可能越是发病率比较高一点。回到我刚才提的，就是为什么你是说这些人不知道营养知识，也许是，但是我思考了一下，就是还是我们食物的选择就是没有那么多。比如说飞机上他的这些饮料的选择，一开始上来就是问你要不要可乐，对吧？然后要问你咖啡要不要加奶加糖等等等等，所以给你的选择就是这一些当然很多人如果说他平时不是太关注营养的话，自然而然的他就选择可乐啊 啊，还有零食，第一个上来就是问你要不要芝士饼干，就是 Cheez It，然后是它的什么曲奇饼干，最后才有杏仁在问你，对吧？为什么？而为什么这些大众都会去选择呢？我不是说我看到那个胖子，他就说，哇，你这个胖子一点都不注意自己，不为家人考虑，你为什么不选择健康一点呢？No，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选择的时候，可能他看到的这个视频里边上来就是一个可口可乐的广告，对吧？很帅的男生，很漂亮的女生，哇，很口渴的时候拿着这个一下子就喝下去，好爽啊！给我们传达的是这种感觉。看到的那个电视里边，插播广告的时候都是这个零食那个零食，哦，Cheez It，放在嘴里这个好好吃哦，然后什么什么很好的感觉，很快乐的感觉，对吗？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就种下一个种子。当我们可口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啊？喝可乐。当我们想吃一点零食的什么哦，吃这个薯片，吃那个芝士饼干。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这些饮食完全是我们自己控制，并不是说那些选择不健康的那些零食或者是饮料的人，他们不想健康，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被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广告轰炸的，就是没呃，就是轰炸的，在让这些垃圾食品在我们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自己亲身体验，在我们上海公司。那个电梯旁边有一个屏幕，里面就不断的放什么妙可蓝多、芝士什么东西，还有很多小孩子好像很可爱，对不对？那些东西在我看来，我是绝对不会买给我的儿子吃，绝对不会买来送给我姐姐的小孩子吃的，you know？但是是什么东西在驱使这些商家在不断的给我们在这些做广告呢？那就是利益，对不对？因为当然，你如果听这个节目，你看或者看我一段。时间你知道哪些是健康的食物？一般都是那些天然的、没有加工过的食物，比如说很多的杂粮啊、红薯、紫薯啊等等，蔬菜啊、绿色蔬菜、西兰花呀、甘蓝呐、菠菜啊等等等等，但是去做广有我们为什么没看到广告是说哦，要你多吃菠菜或者多吃西兰花呢？让我们多吃一点红薯呢？因为那个没有钱可以赚。我们很多的看到的什么样子的广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李佳琦跟，那还有一个明星我记不清了，就是拍了一个什么肯德基的广告，对吧？You know，李佳琦是不是真的吃肯德基呢？我不得而知，或者吃多少呢？我不得而知。但是因为这些公司他有钱，能够请这些明星来做这些广告，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就种下这个种子。当我们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肯德基。还有现在比较火的李现，对吧？在拍那个伊利奶的广告，然后。也是在我们心里种下，要喝奶的话就要喝伊利奶，因为我们喜欢李现，对不对？还有以前王菲也拍过百事可乐，对吧？如果说我们想哦，我们要想像王菲一样那样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想去喝百事可乐。当然，这个明星拍这种不能我不能称之为都是垃圾食品嘛，起码不是很健康的这个食品。有些人可能对牛奶稍微有一些疑义啊，牛奶的话，我另外会做一个专题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现在的牛奶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而是被商家吹捧的那么健康，对吧？我不是这个明星来做这种食品广告的现象，只在中国发现，在美国的话，篮球明星 LeBron James 我也很喜欢 LeBron James，但是 LeBron James 也做过。一系列的麦当劳的广告，麦当劳不是说完全不健康，但是绝大部分的它的麦当劳的这个什么汉堡啊、薯条啊，对我们是不健康，特别是对儿童，对吧？我反过来再问，詹姆斯的饮食里边，麦当劳他能吃几次？他平时一年要花好几百万来照顾他的身体，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说，詹姆斯的营养是不会让他吃太多的这个麦当劳。OK。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嫉妒他们。说实话，如果说有人花那么多的钱让我来做这样子的广告，我自己也要想一想是不是愿意。因为毕竟那么多的钱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也不是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明星我就不喜欢，我也很喜欢他们这种 好的一面啊。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起码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喜欢这些明星，并不等于说他们代言的这些产品就一定对我们有好处。起码知道一点，我们不要爱屋及乌。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现在的饮食已经不一定完全都受我们自己的控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广告、看到的那些资讯，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食物的选择。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分清这个，我们可以喜欢明星，但是并不一定要买他们推荐的这个东西。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去学一些营养知识来武装自己，自己区分哪些是对我们的小孩子真正好的食物。这里有几点，往往是没有做广告的那些食物，反而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另外一个就是吃食物少吃食品，多吃天然的这些食材，少吃这些加工的食品，好吗？谢谢你订阅这个节目。如果你对健康饮食很感兴趣的话，我做过一个课程，叫做《30个吃不胖的超级健康食物》，列举了里边我认为比较健康的主食、蛋白质来源、优质脂肪来源、蔬菜、水果等等。是一个付费课程，当然你不一定要去买，你也可以去点击那个课程之后，这30个食物都列举出来告诉你，你起码知道是哪一些是比较健康啊。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应该怎么吃的话啊，你可以付费去购买那个课程啊。另外，如果说你想听我深入的讲一些健康相关的话题的话呢，我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凌云讲健康》也可以去试试看啊。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我最近在研究抗癌饮食，我已经开发了这个课程是。16个帮你抗癌的饮食，应该会在不久的时间就会发布。当然今天我们讲的是饮食，除了饮食的话，运动也很重要。如果你想跟我还有我的教练们一起训练的话，记得去下载极客运动 APP，跟我们一起训练。极客就是立即、马上的意思，极客运动。好，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做到这里，下一期再见。